陆军红台长。
佛光普照新加坡，普度众生破迷惑，佛法智慧暖心窝，人间菩萨说婆诃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新加坡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，这里的人民善良朴实，佛缘深厚，与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台长非常高兴的能够再次来到新加坡，与大家广结善缘，共沐佛光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的精髓，用佛法的慈悲宽容来化解人间的烦恼，使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现代社会崇尚的是物质的享受，当红的却完全忽略了人应该拥有的精神上的充实。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难相处，家庭的矛盾，长辈与孩子的烦恼，工作场所的压力，造成了人的忧郁和恐惧。全世界的忧郁症造成了每年有100万人自杀，目前全球有3亿5000多万人患有忧郁症，预计到了2030年，忧郁症将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疾病。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在2018年12月份宣布了，说新加坡平均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重度的忧郁症患者，在英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忧郁症，美国45000万人当中有每年有45000人自杀，其中1/3的都是忧郁症的患者。在澳大利亚，每年约有100万人患有忧郁症，超过200万人有焦虑症。我们一无所得的人生，换来的是一生的病痛，最后带着一生的无奈离开了人间。在1月6号，澳洲的当红演员模特安娜丽丝，他事业有成，他还是一位著名的防止自杀组织的慈善大使，一直在为澳洲防止自杀大力的奔走呼吁，但是他自己却不堪忧郁症的折磨，在家中选择了自杀。1月26号， 塞尔维亚一对极度悲伤的夫妇，在儿子自杀的一年后，他们选择了同一天，从同一个地点跳楼身亡。儿子自杀一年来，他们一直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无法从痛苦当中自拔，最终步儿子的后尘，结束了生命。我们人不能活在我们永远的过去的回忆当中，我们心中过去对别人的恨、贪欲和不满足，只能让自己进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。有多少人每天在痛苦当中回忆而解脱不出来？所以只有好好的学习佛法，知足常乐，放下过去，人生才能充满着希望啊。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航班起飞6分钟之后就失联并坠毁，机上157人全部遇难。今年2月，印度有12000多人患上了 H1 和 N1 的流感，死亡人数有377人啊。新西兰的清真寺大屠杀，50多人被打死。斯里兰卡教堂的爆炸案，349人死亡。充满仇恨的社会，导致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内心更多的恐慌和苦难。所以只有学佛修心，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。我们一定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般若智慧，化解人间的苦难争斗。要看破无常的人生，我们要想通想明白，一切都是缘分，你才能够破迷开悟，才能真正懂得活在人间的意义呀。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知足，要珍惜，因为太多的烦恼就是从你不珍惜开始的。珍惜就是因为失去了，你才认识到这个价值的理念。一个人没有失败，没有教训，没有受过伤害，没有悔恨过和自己痛苦的人，他是不能理解珍惜二字的。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不会珍惜和平，没有经历过病痛的人不会珍惜自己的健康，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会珍惜粮食，没有经历过失去的亲人，你不会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和你所拥有的东西。只有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都能珍惜我们现在身边拥有的孩子、家人、你的朋友和你自己的身体，不要等到失去后你才会后悔莫及呀。在1983年，有一位叫费碟的美国石油大亨，他因为心脏衰竭住进了汤姆森医院。那个时候两伊战争爆发，使他在美洲的十家公司陷入了石油的危机。为了摆脱困境，他不停地来往于欧亚美之间，最后他旧病复发，不得不住进了医院。他在汤姆森医院包了整个的一层楼，增设了5部电话和2部传真机。当时的《泰晤士报》是这么报道的： 汤姆森，美国的石油中心，费蝶的心脏手术很成功，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，但是他没有回到美国，而是在其十年前就购买的一幢苏格兰的乡下别墅悠闲的生活。1998年汤姆森医院百年的庆典邀请他参加，记者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公司？他说了，富裕和肥胖没有什么两样，只不过是获得超过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。费蝶是幸运的，他及时懂得了放弃，就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啊。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，还有不贪名利的陶渊明，陶渊明不求闻达与诸侯的诸葛亮，不争名利的雷元素之母居里夫人，他们都是淡泊名利的典范，静心修身的楷模呀。要学会放下，就要放下金钱和你的物欲，远离喧嚣和诱惑。学会放下，就要放下曾经得到的利益和名声。有时候要求得无挂碍一身轻，学会放下，要远离是非的恩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啊。你就是再恨的人，也是跟他见一次少一次；你就是再恨的事情，也是过一天少一天。放下，那是一种智慧，那是一种大度和豁达，更是一种理解人生真谛的超然和境界。有一位富翁，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，倾家荡产，身无分文。在这人生的黑暗期，富翁万念俱灰，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富翁走进了一间寺庙，请求主持为他削发为僧啊。主持跟这个富翁说，您先坐下住下来再说吧。晚上住持来到富翁的住所，问他，你房间里有什么呢？有桌子椅子床，当然还有长老你和我。这个住持把他的房间灯关掉，屋里一片漆黑。住持问，现在屋子里除了黑暗，我们眼睛前面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刚才屋子里的一切消失了没有？没有，屋子里的床啊、家具啊都在啊，只是我们被眼前的黑暗遮盖罢了。这个富翁说，主持重新点亮了灯，说，是啊，孩子，你看屋里的一切还是屋里，并没有因为刚才我们眼前的黑暗而消失啊。住持的话让富翁开悟了，记住了，我们活在人间，谁都有痛苦和烦恼，谁都有想不通，那是暂时的黑暗，它没有让我们失去什么。因为黑暗是暂时的，因为是你没有赶走你内心的黑暗，你的智慧深藏在你的心灵当中，你可以用你的智慧再次点亮你的心灯啊。要懂得今天再大的事情，到了明天就叫小事，今年再大的事情，到了明年就叫故事。 今生再大的事情，到了来世，那就叫传说呀。学佛人要懂得知足啊，知足的人虽然睡在地板上，当犹如睡在天堂一样。不知足的人，就是让他太富有，在人间的天堂，他活着内心也像在地狱一般。学佛人心要简单一点，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很简单。你把别人看得很复杂，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简单能够使人增长幸福，心里想得通的人就拥有了智慧，你的心灵才会感受到快乐。所以要学会得意的时候要看淡，失意的时候要看开呀。学会与人方便，就是待己仁厚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放过别人，整天争吵，弄到自己后来很尴尬。有一个小王，他跟老婆正在家里争吵，没想到吵到一半，老丈人碰巧敲门来到了他家，三个人面面相观，场面十分尴尬。因为小夫妻在吵架，老丈人来了，那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小王不知道说什么，还好啦，救命的电话来了。小王的老婆突然之间电话响起来了，小王老婆直接就按了免提，竟然是他岳母打来的。岳母在电话里说，小琴啊，你爸有没有去你家呀？我刚跟他吵了一架，这个老家伙没吵赢，离家出走了。人心都是相互的，让别人一步，别人才会敬你一尺啊。人心像海绵一样，你越计较越狭窄啊，你越放宽，你吸的水就越多。佛法让我们懂得了，人生因为在乎，所以才会痛苦。人生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别人，所以自己才受到了伤害。学会看清自己，你才能够快乐。所以要看淡这个世界，我们就会幸福。人间犹如天地过路客，只有敞开胸怀，一切随缘，知因懂果。没有一个人会陪伴你从人生的火车起点一直送到你的结尾的。上上下下的人潮和人流，和你有缘的众生，都是陪你度过当中某一段特殊时期，珍惜感恩，才会获得美好的人生啊。有一户人家，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长大了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经常呢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小事情啊，他们家里比较富裕，一些小事情经常争吵啊，父亲呢啊心里非常的难受，总是为小利益产生口角。父亲在想，一旦哪一天啊我走了，等到分家产的时候，还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大的争执呢。有一天父亲病了，他对兄弟俩说，其实啊孩子们，我这病你们也不要太担心，我想自己应该能够应付的，但如果你们两个兄弟将来反目成仇，那就是我们家庭的心病啊，谁都很难应付。父亲下床指着院子里的几个鸡说，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，这不很好吗？ 然后他父亲到屋子里端了一盆谷子，慢慢地走到了屋后，将大部分谷子撒在了地上，留了几十粒的谷子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。那些鸡看见了谷子，腾地窜起身，一起上去争夺，翅膀挥舞，嘎嘎乱叫。原本清净的世界因为几颗谷子而硝烟弥漫。兄弟俩笑了，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。父亲说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孩子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争抢，更多的谷子都在屋后。其实人生中我们有很多的烦恼，又何尝不是因为争抢呢？就犹如给鸡吃的谷子一样，去争人间的一点点名和利和得失呢？为了利益，我们不顾一切的去贪、去争、去抢，和鸡的争谷子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；爱别人，别人才会爱你。珍惜是我们学佛人的智慧，珍惜你的身体，拥有的身体，珍惜你的生命，你才会拥有生命。很多人要钱不要命，拼命赚钱，身体垮了。为了发财，更有很多人不惜去贩毒，而失去了你唯一的生命。要学会珍惜朋友，你才能拥有朋友；珍惜佛法，你才能拥有佛法。要记住了，珍惜就是拥有，不珍惜的人，很快的给他的报应就叫失去啊。犹太母亲给出嫁前的女儿给她写了一封信。她说，亲爱的女儿，当你出嫁之后，你把你丈夫当成皇帝一样的侍奉，你会成为皇后。你把你的丈夫当成赚钱的下人，他会把你当成丫鬟。你把他看成粗鲁的男人，他就会用暴力来打你。丈夫的亲朋来访问的时候，你要用最愉快的表情和最大的诚意来接待他们，你的丈夫就会把你会当成最为珍贵的宝石。记住了，尊重别人要放在首位，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就会拥有很多的荣耀和桂冠呐。中华传统文化上讲，播种你的行为，收获的那是因果呀；播种你的理念，获得的是你的性格呀；播种你的性格，你这个人就是收获的就是这个命运啊。现在的人很自私啊，只想到自己，不想到别人，所以很多的人就用智慧来战胜别人的自私。我说一个小笑话，你们一定要听最后你们才笑得出来，如果你们笑不出来，说明你们还不够幽默。十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一共11个人，同时抓着飞机上的一根救生索。他们心里都很清楚，救生索只能承担10个人的重量。那么这10个人谁该下去呢？大家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很自私，谁都不想下去，不做声。最后这位女士开口了，好了， 就让我下去吧。我们女士一直以来都是为你们男士牺牲的，为你们洗衣服做饭，为你们领孩子，你们就让我再为你们牺牲一次吧。一席话说的十个男士感动的一起鼓起掌来了。听懂了吗？十个人全下去了，就这个女的还抓住那根绳子呢，因为两个手鼓掌肯定手就放掉绳子了。所以台长跟大家讲，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啊，一个自私心重的人注定了他烦恼的命运。我们在学佛和生活当中要不断地培养自己性格当中的善良，特别是年轻人正在处于性格的形成期，你怎么教育他，他看到的知道的他就会去做，所以要培养他们的行事的做法和行为，养成慈悲的性格，形成善良乐观的性格，做一个社会欢迎的慈悲人呐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坏不分，性格倔强，很多父母为孩子好呕心沥血，想让孩子多学点本事，孩子不理解还要埋怨。有一个小林的家住在贵州的六盘水，父亲为了这个家庭什么事情都做过，磨豆腐、裁缝、卖衣服、卖菜、卖乳肉，几乎所有小贩做过的事情他一直都在做的，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，最终开了一个小饭馆，生意还不错。小林看不起他的父亲，认为他的父亲对自己不够好，对家庭也不负责，所以小林就独自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，父亲开的小饭馆替他付学费和生活费。去年寒假回到家里，妈妈叫小林过去帮忙，小林的饭馆里几乎他在饭馆里帮忙也算得上是迅疾如风了，还是忙不过来，生意很好。忙完之后，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跟小林说，孩子啊，跟爸爸一起去拉一个蜂窝煤吧。一路上拉着那辆破烂的小车，小林突然感觉到有一丝丝歉意，想上去帮忙，爸爸却说，孩子啊，没事儿，我拉得动，别把你的手弄脏了。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小林就跟在他后面，泪水突然之间在眼眶里打转，忍不住发出异样的声音，但是他又怕被爸爸发现，他心想，爸爸这么辛苦养育我，自己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，用异样的目光看他。小林很后悔，这自己怎么现在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该看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。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，一个人最浪费生命有三件事情，一就是评论，别人不靠你活着，何况你对别人也不了解，你为什么要论人家的长短，你还不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，多多的帮助别人。二，不要动不动去责怪人家，因为责怪别人人人都会，但是责怪无法改变你的现状，好好的鼓励别人，因为过多的责怪你不会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反而让自己在社会上 承受了被人看不起的地位。第三，担忧，记住了，一个人过分的担忧，就是因为你准备不足，或者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的时候，你才会担忧。所以准备不足，你就要好好的去行动去做。如果你无力改变现状，就需要放下。如果人生没有痛苦，你就不会去拜佛寻求解脱。人生如果没有苦难，你不会去精进想脱离苦海的。4月13号，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有一名知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叫科尼托，他在表演的舞台上，他跟大家讲，如果我突然之间在舞台上走了啊，你们会觉得好笑吗？被他说中了，他不幸的猝死，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，一直在笑着，直到主持人等到5分钟，看着这个演员还没有起来，才发现了这场不幸的事件。科尼托不幸当场死亡。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少危险的时候，和你会面临多少痛苦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觉得你今天是多么的安全和多么的幸福啊。当你不珍惜夫妻感情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你们会离婚。当你每天抽烟喝酒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你会得肝癌或者肺癌。当你每天在做恶事杀生恶口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会现世报。当你在受苦受难，但坚持天天做好事，念经许愿放生，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终有一天你会离苦得乐，超脱六道。同样，在全世界有10亿的人在抽烟呢，每天因为吸烟死亡的有400万人呢，等于每天有11000人因为抽烟而死亡，这就是累积呀。每天如果你做一点点坏事，365天你就是一个坏人；如果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，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圣人呐。我们每天动一个善念，你就是个善人。所以几十年的善养成了你的慈悲心，几十年甚至一世你在修行，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。台长在澳大利亚啊，每逢24、26都是做节目啊，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啊，说啊，台长看出他妈妈有杀业，听众承认他母亲吃过鳄鱼、猴子肉，台长指出他腰不好，他说他已经腰痛得不能走路了，台长还看出他有打过胎，现在有小孩子捏住他的鼻子，所以他的鼻子不好，经常打喷嚏咳嗽，右侧脑中风，犯过邪淫，肠子粘连，很难排便，请大家听一听当时的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，请帮我看看我妈妈1940年属猴子的，看她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灵性
啊？你妈妈的肠胃非常不好，肠胃
啊，是的是的，她的肚子每次胀胀的，吃不下
啊。你妈妈这个过去的有点小杀业，你听得懂吗？家里杀鱼啊杀这个东西太多了。
对，师父，她 吃过那个鳄鱼的肉，还有猴子的肉。
啊，你看看看，他的腰也很不好，腰啊。
对对，他就是最近就是腰很疼痛，他走路都不能走了。像他的身上有灵性吗？
有啊，他有打胎过孩子的。
他有打胎过两个孩子。
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而且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
哦。
现在一个男的在他身上，一个女的是不常来的。
哦，
小的灵性，拧他的鼻子，他的鼻子不好，经常打喷嚏啊，经常咳嗽，
对对对，
啊、
对，他是很辛苦的，他打喷嚏很辛苦的，
知道了不啦？被那个打胎的孩子捏住鼻子了，
哦，是他头呢，他之前中过风，有中过风，
对啊，啊，左面的脑子，
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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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左面。
师傅看得很清楚的，跟你说，你妈妈有犯过邪淫啊？
对，我妈妈是我爸爸第一个太太。
啊，把第一个绞掉了嘛，就麻烦了。
师傅，他的肚子怎么？
他现在这个肚子，一个是气，还是一个水，而且肠胃里边长期的食物积累，造成他的肠子粘连，所以他吃下去的东西就粘在肠子边上，不容易排便。
对对对，他很难排便的。
啊，现在知道了吧？
现在不怎么吃了，现在吃不下了。
他现在吃不下，就是过去荤的东西吃的太多了，听不懂啊？
哦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
谢谢。拉玛德隆大师是12世纪的泰国的著名高僧，当时呢有少数年轻人呢、僧人呢不守规矩，偶尔也会跑到乡间呢去偷农民的羊，有一个羊农呢在一个月内呢就被偷走了3只羊，这位羊农呢知道是僧人偷走的，他不甘心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到处去说僧人的坏话，哎呀，这个和尚啊，怎么不好啊，怎么不好？这个拉玛德隆大师知道之后呢，就联合了泰国全国的寺庙，展开了针对僧人的戒律大整顿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僧人们的戒律大有好转，再没有发生过偷东西的事情。但是这个羊农呢，不愿就此罢休，到处去抹黑僧人。拉玛德隆大师听到之后，就故意来到了那个羊农的羊圈里，声称我要买一只羊。羊农当然不反对了，非常热情的，好好好，请你挑吧。拉玛德隆大师居然挑了一只非常丑的羊，他的羊角是断的，一只腿是瘸的，尾巴是歪的，全身瘦的几乎都看不见肉。他吃惊地问道，哎呀，法师，你为什么要挑一只这么难看的羊啊？拉玛德隆说，哦，我想把它拴在我的寺庙门口，告诉所有的人这只羊是从你这里买来的。这个羊农一听就着急了，不行不行，我羊圈里的羊啊，哪一只不是肥肥壮壮的？这是个病羊啊，你却把它当代表，让人们以为我这里的羊全是这样的，你这个很不公平啊。拉玛德隆大师哈哈哈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僧人们的戒律已经大有好转，你却还在抹黑僧人，这也同样太不公平了吧。那羊农一听啊，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当即认了错，拉玛大龙大师把羊就还给了他。记住了，百货公司的香水90%都是水，只有10%不同，那是各家的秘方。人也是这样，90%的性格基本相似，差别就是在其中很关键的10%，包括人的修养和人的特色，人的快乐痛苦和你的欲望和根基。一个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加到香水里去，人也是一样， 要经过长期的锻炼，才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品德呀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揪住别人的缺点，一时的错误不放，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的。有一个妻子正在厨房炒菜，她丈夫在旁边一直喋喋不休地说，哎，慢一点啊，你小心啊，火太大了，赶快把菜翻过来了啊，哎呀，快铲起来了，你油放的太多了，哎，你能不能把豆腐铲平一点呢？他太太脱口而出，我烧菜还是你烧菜，我懂还是你懂啊？太太，你当然懂了。丈夫平静地说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在边上喋喋不休，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人，对别人的宽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宽容。一个善念可能会让你流芳百世，所以念中之善是人的基础啊。所以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先要把人往好的地方想，那是人生成功的基础。所以人一个善念在天堂，一个恶念在地狱，决定了你一生的成败和苦乐呀。有一名心理学家给学生上一堂压力的管理课，这位心理学家举起一杯水，笑着问同学们，大家知道这杯水有多重吗？各种回答都有。心理学家接着说，在这个问题当中，重量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其实取决于你拖着这杯水的时间。如果你拖住它一分钟，这杯水没有问题；如果你拖它一个小时，你的手臂会酸；如果你拖它一天，你的手臂将会麻木。在这几种情况下，这杯水的重量是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但是你拖得越久，你会感觉它变得越重。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担忧就像这杯水一样，如果你能放下烦恼，犹如放下这杯水，什么事情都会过去。如果你不停的烦恼担忧，时间越长，放在心中越来越沉重，你的心就会受到伤害。如果你的心整天都想着压力和担忧，你将做不成任何的事情，你还会得病啊。所以要把内心的包袱放下，不要将内心的烦恼从早上带到晚上，又从晚上带到第二天的早上。过去就是过去了，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也会过去，所以现在也不可得。未来是美好的，但是靠着现在去做，因为未来还没有到，所以未来也不能得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面讲的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过去不可得。其实人生没有必要去争什么。台长告诉大家一些小寄语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有粮千担，就是有粮食一千担，也只是一日三餐呢。有钱万贯，也就是黑白一天呢。你有洋房十座，你也是只睡一间呐。你有名车百辆，也是只坐一辆。你有高官厚禄，也是每天上班。 你有女友成群，你也就是一夜之欢呐、啊。你有山珍海味，你也是肚囊一堆呀、啊。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，钱多钱少够吃就好，人丑人美顺眼就好，年老年少健康就好，家贫家富和气就好。还有呢，老公外遇回家就好，慢慢教育改变就好。老婆唠叨顾家就好，孩子从小教育要好，学历也好，买菜也好，品德要好，平安最好。房屋大小能住就好，名不名牌能穿就好，两轮四轮能开就好，老板不好忍耐就会好，一切烦恼化解最好。还想听吗？还有啊，痛苦执着放下最好，人活一生平安就好，不是有钱你就会好，心慈行善命能改好，谁是谁非天知就好，修福修慧菩萨更好，谁好谁坏明白就好，天地万物随缘就好，烦恼事情看开就好，人生苦短悟性要好，人间再好到时要跑，学佛修行知足最好。我看你们鼓掌的都是明白人，我看你们回家都不会烦恼了，每个人都会放下了，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呢、啊、因为明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加的美好，所以呀、啊、不要执着今天，明天更好啊。台长啊，在这个节目当中啊，有个听众啊反馈，之前呢颈椎上长了一个骨刺，头一动呢就扎得很痛，去做过物理治疗啦、扎针啦、推拿啦，都没有效果，同学就念经求菩萨保佑。有一天台长在梦里发声去给他治病了，我给他加持了很久，他早上醒来之后骨刺居然没有了。后来这个同修帮父亲背业浑身无力，又梦见菩萨给他把脉看病，醒来后人就精神了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不要向师父分享一下，我这个颈椎以前长了一个骨刺，就是头一动就会扎得很痛，去做那个物理治疗或者扎针推拿都是没有效果，他说就是退化了那种骨刺了，很难治好。然后呢我就是一直就像师父开始念那个针对这个颈椎的，然后呢就求菩萨一直保佑。有天师父在梦中来给我治病了，师父来帮我头上扎的都是针，头上就像体相都是烟雾，都是气体相，都给我加持弄，吃了好久好久，然后呢早上醒还好了，眼睛睁开好了，这个骨刺就没有了。
师父帮助别人都是不声不响，实际上法身就来救你们、嗯、很多人都是这样，
对对，
第二天早上马上就好。
是是是、
嗯、
师父啊真的真的很神奇，
嗯，
对，我的颈椎这个骨刺就好了。师父还想分享一下，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大概被我爸毕业了，我很累很累，就想到处找中医，也不知道哪一中医好，然后呢我就求观世音菩萨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个中医。后来我就做梦了，早上做梦了，有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女的很自强的给我把脉给我看病，不知道我什么病都给讲出来了，然后开药单，开的药单就是我补什么什么，就现实这个毛病，然后现实中哎呦我真的精神就好了，就是那个 今天试着屋里那个包病就好了、现在就好了。
就是在你在不断的修心啊学佛过程当中，菩萨一直不停的在给你治病啊加持啊，
感恩师
父，谢谢。
有一个谜语叫天下什么东西最大，很多人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啊，从天空啊海洋啊大象到恐龙啊，可惜什么都没有答对。后来看了谜底才知道答案，这个天下最大的东西居然是你的眼皮。只要人闭上眼睛，眼皮垂下，就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天下眼皮最大。在一座寺庙里边，有很多香客来上香，寺庙的主持呢同样态度以礼相待。有一天，一个香客匆匆地走进寺庙，指着住持叫骂说，你们的寺庙啊，菩萨不灵，他花了很多的香烛钱，我给菩萨上香，可是菩萨没有保佑我一家平安。听着他那些不堪入耳的啊这个谩骂，和尚们非常的气愤，忍不住要把这个香客轰出庙门。就在和尚们准备动手把香客轰出去的时候，住持阻止了他们，平心静气地听着香客谩骂，双眼紧闭，双手合十，口念弥陀，面色如水，只等着香客骂累了，情绪平静了，住持仍然没有半句责怪之言。香客见自己辱骂多时，住持没有一点怒意，觉得自己做得过分，非常的过意不去啊，师父我太激动了啊，对不起啊，灰溜溜的离开了寺庙。当香客离开之后，和尚们都觉得住持白被骂了一顿啊，非常冤枉，而且骂得那么难听，住持他居然也不生气，真能撑得住。住持微微一笑，淡然地答道，你们没有看到香客骂我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吗？因为我闭上眼睛啊，就看不到他生气愤怒的样子，虽然我耳朵能听到，可我心里在默念佛经，就把他的辱骂给遮蔽了。你们要记住，人活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，并不是据理力争、逞强斗狠就能解决的。孩子们，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得住的，那就请你闭上眼睛吧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就是眼皮，只要眼皮盖住你的眼睛，你就看不到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，你心里就不会生气，不会委屈啊，就不会气愤。闭眼的时候保持你心灵的宁静，不要让外界来干扰你，静心摒气，慢慢你就会悟出很多道理，你就会懂得人为什么来到人间，其实这就是一种禅定啊。我们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想听，都想看，动不动就看人家的表情，动不动就观察别人。有一个叫小李，咽喉不大舒服，医生让他去照了个 X 光，然后他拿着 X 光放射师写的诊断和片子去给医生看。这个医生看到他的 X 光的诊断报告之后啊，就开始摇头，表情特别凝重，嘴里哎呀哎呀，真的，这个小李的心啊，马上就抽了，啊，用现在话讲叫哇凉哇凉的，各种想法涌向心头，他非常颤抖的问的医生：“医生啊，我没救了吧？”医生非常愤慨的说：“你没病。” 就是现在年轻的医生写的字要靠猜才能看得懂。闭上眼睛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怀疑，你自己心中自然放下。现在我们很多人上班一到 office 看老板的脸色，看所有的人的脸色，看看老板今天不开心了，对面那个 staff 对你不好了，马上就紧张的嘞，觉得哎呦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，我怎么了，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讲我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一问，人家家里刚吵过架来上班的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的破裂，就是每天怀疑对方引起争吵，遇到委屈难过烦恼，请你们坐下来闭上眼睛，心中默念佛经，看不见听不到人间的烦恼，这就是佛法当中的生生的禅定啊。有的人问师父说，师父啊，这个信仰是什么，为什么你整天叫大家信仰学佛啊，学佛有用吗？台长告诉大家啊，我就问这个人，师父说了，你走过大桥吗？啊，走过。大桥上有栏杆吗？啊，有啊。那你过桥的时候有没有扶着栏杆走啊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么栏杆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了？那当然有用啊，没有栏杆的桥掉下去怎么办？但是你没有扶它呀，怎么会掉下去？但是没有栏杆我走路会害怕呀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人的信仰就像桥上的栏杆，你拥有了信仰的保证，你的生活才会更加的踏实。只有把菩萨时时装在你的心中，你才能消灾解难呐。有位弟子问当年的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为何不给世界上所有的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呢？佛说，那只是昙花一现，用来蒙蔽世俗的眼睛，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慈爱的心。我把它赐给了每一个女子，可是有人却让她蒙上了灰尘。弟子问佛，那么佛陀，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遗憾呢？佛陀说，这是一个娑婆世界，娑婆即遗憾，没有遗憾，给你再多的幸福，你也不会体会到快乐。弟子又问佛，那么佛陀，如何让我们的心不再感到孤独呢？佛说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独而残缺的，多数是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他的一生。人们总是在与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能力，其实就是不懂得珍惜才会失去啊。这个弟子继续问佛，如果佛陀遇到了可爱的人却又怕失去不能放下，该怎么办？佛说，留人间多少爱，迎佛事千重变，和有情人所缘相聚，别问是劫是缘。弟子问佛，如何才能像佛您这一般的容智啊？佛说，佛是过来人，人是未来佛，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的天真，修人智佛只是瞬间啊。有一个大爷咳嗽得非常厉害，他去让大夫给他看看，这个大夫呢啊，非常的啊，这个不了解病人的情况，随随便便啊就看啊，一看啊，你咳嗽是吧，老大爷？ 啊，你回去少抽点烟吧。结果这个农民大爷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，咳嗽更厉害了。大夫就问我，让你少抽点烟，你抽多少啊？老大爷说啊，我一天不到半盒呀。大夫又问，那你以前抽多少啊？大爷说，我以前不会抽啊。大家没听懂啊？因为这个医生啊，一看见大爷咳嗽，他就是自以为这个大爷是抽烟抽的，所以他就跟这个大爷说，你回去少抽点烟吧。那个大爷说，哦，医生叫我要少抽点烟，他就回去抽烟了。所以沟通不到位，一切都白费啊！啊，人就是自己想自己的。所以夫妻吵架，老婆觉得自己有理，老公觉得自己有理。孩子跟父母吵架，父母亲按他的理来跟孩子讲理，孩子按照现在年轻人的理来跟父母讲理，这个理到哪去了？所以没有道理可以讲，除了沟通，多多的理解，自己不要想自己的，所以要多为别人考虑，换位思考，多想别人的痛苦，这个社会才会误解少，理解多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想不通的人就叫没智慧。你今天生气了，你就是愚痴。因为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想不通，他总有办法。花是浇死的，鱼是撑死的，人那是气死的。经常自己找气的生的人，那称为小心眼，多数心胸自私狭隘嫉妒。经常受别人气的人，那叫庸人，多数来自自私的心。经常自己生气也常气别人的，叫俗人，俗称凡人。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生气的人，叫聪明人。不管别人怎么气你，你也坦然处之，那叫高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气别人，自己也不生气，那就叫学佛人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就像开车在马路上一样，有时候这条路很直，你就直着走，看见这条路弯的，你就要弯着走。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，或者翻进了沟里，你就要反思你自己驾驶操作不当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很多人总是抱怨，怎么太多的挫折，哎呀，这条路怎么走啊？所以人生对他来讲就叫死路，那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。所以人间外在的客观条件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。这个孩子是你生出来的，今天对你这个样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变回去，你只有改变自己，好好教育。唯一能让事父能够改变的，就是改变自己。有两位盲人，因为意见分歧，谁都不愿意罢休，结果吵到后来，两位盲人打架了。边上有一位朋友很有智慧地说，我一句话可以让他们马上停止打架。边上那个人说，哦，你这么有智慧啊。他说，我念心经啊。好啊，那你试试看呢。那两个人噼啪打得来很厉害，结果这个佛友就在他两个盲人边上说，我赌一下呢，我说那个拿刀的一定会赢。话刚讲完，两个盲人全跑了。听不懂啊？因为他们看不见，不知道谁是拿刀的，所以谁都害怕，谁都跑得快。 所以人改变自己就能改变社会。有些年轻人经常跟台长讲，哎呀，我天性耿直，心直口快，不好改。台长告诉你，天性耿直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，可能是修行很好的基础，只是你与不同的人通沟通的话，你需要注意你年轻人的态度和技巧啊。当你和老年人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他的自尊；当你与男人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他的面子；当你与女人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他的情绪；当你与你的上级沟通、老板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他的尊严；当你与年轻人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他的执着；当你与孩子沟通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忘记他的天真啊。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态度，所以第一个老公离婚了，我还是这样，我要找一个能够适合我的，你第二个还会离婚。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啊。所以不肯改变的人处处碰壁，就是这个单位不要你的，到了另外一个单位你还是被人家 fire。 所以随顺因缘，因人而异，即可广结善缘呐。记住台长跟你们讲的话，权钱争到手了，幸福不见了；名声争到手了，快乐不见了；非分的东西争到手了，你心安就不见了。你们想一想，现在的人为了自己的年轻人，为了很多自己的利益，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。我接下来就讲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让你们耳目一新。有一个男孩子长得并不很好看，但是他很喜欢这个女生很久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追她。有一天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说，我妈要过来住几天，你能冒充我的女朋友，就当给我帮个忙吧，谢谢你了。这个妹子犹豫了一会儿，好，答应了，约法三章啊，不能当成真的啊。好好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后来几天里，这个男生带着他的老妈和那个女生玩了好几天。这个老妈呢，对他这个女孩子呢是赞不绝口啊，顺手成为自然拥抱，在不谨慎的时候啊，他就对他说，哎呀，这个男孩子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了，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是认真的。结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好起来了。等到最后送老妈的这一天，结果这个男孩塞给了这个阿姨1000元，说，阿姨，下次我再要用妈，我还借你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连那个妈都是借来的啊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绞尽脑汁，处心积虑，甚至你死我活争到手的，记住了，不是快乐，不是幸福，心不安呐，有时会有烦恼痛苦的。有时候我们拼命的要想去得到一样东西，让自己身心疲惫之极呀。放下不好吗？看破一点不好吗？最要紧的要放一放，你会发现人的心会一下子改变，世界会变得很大。只要你不究竟的去追这个事情了，这个事情很快就变得暗淡轻巧了。好，最后呢，给大家说两个笑话啊，说两个笑话。台长每次法会最后跟大家说两个笑话啊。这个小学开课了啊，小学开课了。这个孙子呢，有个小孙子呢，学英文才2天，爷爷呢好奇的打开了孙子的 笔记本，看过之后啊，这个爷爷看着孙子记的笔记本，英文的笔记本呢、啊，不仅这个毛骨悚然呐、啊，笔记本竟然这样标记的英语的这个读音啊，用中文标译的啊，是啊，大家打给他们看看，是，看见吗？是 ，yes， 爷死了，爷爷死了，啊，美好叫 nice， 奶奶死了。第三 ，bus， 坐的 bus， 他说爸爸死了。嘴巴呢叫 mouth， 妈死了。女孩呢叫 girl 死了。新闻呢叫 news， 牛死了。去呢叫 goose， 这狗又死了。鼠标呢叫 mouse， 猫又死了。地球呢叫 earth。饿又饿死了，奶酪呢叫 cheese， 又气死了，通过呢叫 pass， 非常的 pass， 最后剂量呢叫 dose， 都死了。这个爷爷看完呢，大吼一声：“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才学了两天的英文，我们家里竟没留一个活口啊！”要听不啦？掌声不够热烈，下面那个就不讲了。学佛人要开心，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已经太多的担心烦恼了，要活得开心一点。学佛越学越开心，那就是对的。如果越学越烦恼，越学越痛苦，那你一定走到偏道了。所以要开心。下面再告诉大家，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啊，这个笑话。说有一个老板说，谁要敢跳进鳄鱼的池里并活着上岸，我奖励他100万；如果死了，我奖励他500万。结果边上没有一个人敢跳，突然扑通一下，一个人跳入水中啊！只见他被鳄鱼追的，哎呀，游得飞快啊，唰唰唰唰唰，脸色苍白，拼命地游上了对岸。哎呀，气喘吁吁的接过了100万，他怒气冲天的说道：“是谁把老子推下去的？”这话还没讲完呢，他老婆在他背后笑着说：“是我，怎么了？”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：“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呐。”关键的时候，女人能推你一把呀！记住了，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我们人的气量。我们做人的气量有多大，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。所以不要再去报复，不要再去争，再去斗。所以学佛人要首先要懂得爱自己、爱家、爱社会，要爱自己的国家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成为一个学佛人的榜样，成为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！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人，学一天慈悲，就要用不争的心去生活，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修养和禅定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么台长给大家